是不是也能把一个复杂的事说清楚？这无形当中读他那个词汇的复数等于就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在学这个词的使用？比如你现在用那个 tempest 那个词，是不是叫做什么暴风骤雨吧？你查 tempest 的时候，是不是后面有可能对 tempest 是不是只用三千词就把这个 rain 这个词说出来了？所以释义等于对这个词的复数就是个选择。可是在座的各位，如果现在已经学习到一定程度，而现在你发现自己单词是六千再往上，甚至已经到了七千左右，但是现在一些单词同义词近义词困扰你很大的话，比如现在有个词 escape， 还有个词 flee， 都是逃走，对不对？那这俩逃走有什么不同呢？哪儿不同？你别告诉我说那 escape 常用，那 flee 不常用啊，这都是老师骗人的，是吧？说不出来就这么说了，是吧？这个东西怎么查？俩单词的巨大不同往往是通过这么几个东西看出来的。这个时候 Collins Cabild 就是一个比较可以选择的字典。柯林斯呢，它是一个讲单词使用的字典。它跟 Longman 不太一样在哪儿呢？ Collins Cabild 它是用句子解单词，但它通常不是单词对单词。不信你查着去，如果你查一个词叫 acknowledge， acknowledge 这个词呢，在字典的解法，在 Longman 的解法叫 admit， 就承认，是吧？有问题吗？你马上要起这个问题，就是 acknowledge 跟 admit 有什么区别，对吧？于是你决定去查 admit， 查完 admit 的解释叫 acknowledge， 没办法了，它单词对单词说不清楚单词当中的基本区别，英语当中的单词几乎没有完全同义的。体现为词性可能是一致的，它的第一释义 first meaning 可能是一致的，但一到引申义没一个一致的。那这种人怎么办呢？柯林斯由于是单句解词，解的就比较清晰。 acknowledge 解释叫 if you acknowledge something true you consider something true as a rule， 听懂了？他这么解，如果你 acknowledge 什么什么的，是吧？那么你认为这个东西对，是一个 rule， 是个法则。那大家说公认是哪个词？公认 acknowledge 吧。那现在如果 admit 呢？ If you admit something true although you acknowledge something true you are not willing to think so， 尽管你也承认这东西是正确的，但是你未必是这样想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被逼无奈承认了，是不是叫被迫承认？那这么查是不是就看清楚了？再比如刚才我说的 flee 和 escape， flee 的解释叫 get somebody away from a place， 后面写了一个 formal， 后面写了个 written， 在 flee 的后面有个限定，是不是叫书面语放用 flee？ escape 的后面就没写这个。 flee also means get somebody away from a particular place， 所以呢 escape 跟 flee 的区别是不是 flee 多用于书面语，escape 呢它是不是口语书面语都是可以选用的。再往下一看的话呢，他说了，说 you can also escape attention， attention 是不是注意力，逃离别人的注意力 escape， 但不能 flee， 是吧？ and you can escape one's investigation， investigation 是不是调查研究嘛，对不对？你要逃避检查逃避监控，是不是就都是 escape， 但这个时候就不能 flee 了，看到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柯林斯在解词的时候，他由于单句解词，等于就把这个词到底是在什么环境下使用，可以跟哪个词单搭配，是不是直接搁在一起了？当然了，我也不是柯林斯推销者，懂这意思了？但柯林斯独特的解词风格呢，它是应用一个 usage 的方向，它由于是单句解词，例句充分，所以在座同学的单词如果已经到六千字再往上，你不妨呢试试读一读柯林斯的解释，他呢更到位一些，因为 Collins 是英语专业当中他们比较 professional 的这种字典，是吧？那么第三种情况，看字典看哪儿，读字典读哪个地方，读字典读哪儿？第一个要读一下副词限定，副词限定有的时候俩词之间的区别只在一个副词上，刚才我讲过 essential 什么意思啊？叫 very important 吧，那 important 跟 essential 什么区别？就是那个 very， 因为有 very 这个词出现以后，表明是不是 important 的程度就没有 essential 那么深了，对不对？再比如说 offer 这个词又怎么解的呢？你看浪漫上的解释， offer something is to give something willingly， willingly 的意思是不是主动的、乐意的感？所以咱们看汉英当中，汉英字那个新英汉人解释 offer 的后面是不是叫主动提供？你就强调这个，就是有些副词限定你决定俩词不同，对吧？再比如 damage 跟 destroy 什么区别啊？ destroy something is to damage something seriously， 这证明 damage 是不是浅， destroy 要程度深，是吧？第二个地方要看的是注意后面有没有这写着，叫骨，看它干嘛？我写汗，这是什么意思？表明这个词虽然是这意思，但它是古语或者现在不用的，对不对？那这个意思你背它也没用，对不对？后面写一褒贬，看不看？嗯，写褒贬就得看了。你说这人特有名，你说你真是 notorious， 你是什么意思啊？是吧？到底是您好名声还是坏名声？你说你怎么那么苗条啊？你怎么那么 skinny 啊？你怎么那么皮啊？啊，就剩皮了。你倒不如这个人 slim， 对不对？那你不能指一个黑人他是 black， 你说你这个 nigger 啊？明白那意思了吧？褒贬你得看，因为褒贬不看等于不知道这文词，对不对？最重要的第三点，例句得看例句，因为一个单词后面的例句是不是才告诉你这个词跟谁搭配，没有搭配这个单词认而不用还是没辙。记那个 appreciate 吧，第二节课讲那个记得吗？你 appreciate 什么东西，你可以 appreciate convenience， appreciate one's style， 还可以 appreciate 什么 your help， 记得吧？所以呢例句是必须要看的，即便是你有那个，所以词表当中往往例句的体现是重要的。从词表状态来讲，它也许有5000+甚至有7000左右单词，但其实7000单词当中，刨去我们初中高中学过的3000，比较核心的词汇可能是在1500到1700，这1500到1700是它的核心词汇，明白了？所以7000单词是炸成7000，因为 able ability 也算，明白这意思了？你得找出核心单词并且注重使用就对了。所以这样的话就能避免书上写 perish 这词儿。perish 是词表背诵产生的结果，但是不写 perish 也可能就是你读字典查字典产生的结果了，懂这意思了？所以呢，这是今天咱们讲课在思维或者是学习方法当中的第二个点，是吧？那么这篇文章待会儿我给大家讲完，那么第三个东西就是我们利用2001年这篇文章讲两种段落的变化，就是开头第一段就提观点你可以怎么写，另外一个举例说明怎么写。好，那么大家还是看60页的第一段。从这个 perish 这个词的使用来讲，它的程度较重，是吧？你还不如是不是比较实际比较清晰和形象的去说 wither face 等词，这样呢是不是更合适一些？另外呢，就是说在你不同的这个英语学习阶段，尤其是面对词汇使用这个状态当中，是吧？需要 dictionary 的帮助，这是肯定的。就是快通这样的东西呢，它用中文给你解词的话呢，它有的时候说不到这个词的这个根本上。另外呢，就是它给你这个词的中文释义有的时候产生误用，是吧？所以呢，这段时间的学习当中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自己对单词以及对于字典的这种方式方法，也可能会有新的发现，是吧？好，那看下面第二段是写法。第二段他说 Nowadays the young generation like the flower in the greenhouse， 是吧？他说在中国的这年轻一代就好像是温室的花朵一样，这句话是不是直接奔象征意义去了？他用中间插入语 like 这种写法，是不是明显比前面的文章写得好一些？前面那个美国妇女身穿中国民族服装，是不是就没有使用这种 like 做中间插入语的状态？他的语法运用能力还是比前面那文章那个同学熟练一些，熟练，是吧？好，大家看，他说就像温室中的花朵一样 live under the full protection from their parents， 在父母的保护下生活， Parents want to show all their love to the children. They give their children all the best things they can afford and don't let the children to do anything at home. 呵，说了半天就不会写溺爱，但是转着圈愣把溺爱给说出来了。什么叫溺爱呢？溺爱这个词是不是叫 doting care， 对不对？他不会写 doting care 有关系吗？不用啊， doting care 不写，你是不是说就是特爱他们，不让他们干任何事情，这是不是就叫溺爱？他其实不会写溺爱，但是转着圈是不是把他也给表达出来了？记得上节课的是吧，我们肯定不知道鱼到哪里去了，那表明你不太熟哪个词，你不会 exhaust 吗？所以呢，这个看出来的是他的 paraphrase 的能力，他会复述，会复述是不是总比那个去写溺爱真那么写的人要强吧，对不对？好，大家看到 self-centeredness and arbitrariness have become a trait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单词背的怎么样？ A 字母背的特少， arbitrariness 整二 A 字母当中要求掌握的词汇吧。那这句话说出来是不是就是 due to doting care， 是不是正是由于他们父母对他的长期的溺爱，所以这些孩子才养成了一种是不是自我核心以及这种比较专横的这种品质和态度，对吧？Arbitrary 看得出来是背词背出来的，另外呢 T 字母背的也很好，因为能写 trait 的人并不是特容易吧，对不对？看来这个字表还真背下来了。事实上各位在背词的时候，你是不是说就把字典上的词或者说你那词表上的词从 A 字母开始都背下来了？问你一个问题就行了，字母单词最多的字母是哪个？没到 S， 第一个同学没挺住，是在 C 字母就没挺住。C 字母挺住的没在 I 字母挺住了。I 字母挺住了同学还没到 P 字母。P 字母冲过去这才到 S 字母，反正就没见到 Z。是吧？什么特征呢？前缀多的字母词一定是多的。这个背词方式我跟大家说过吧，是吧？拿那个说过吧，边上标号，说过，哎呦，忘了，是吧？现在呢还是有功夫背词的，但是你背词当中有一些手段要运用的。最开始背词当中速度要快一些，因为你像现在就是三月份了吧，没几天了，跟着就是五一了，五一完了就是十一，十一完了就圣诞节，然后就考了，是吧？我跟你说哈，实际上有时间背词的就是这会儿，从现在到六月份还有时间过单词，有时间过单词，叫过单词不叫背单词，记得吗？那就是说你在第一遍第二遍背词的时候是不是每天算好了数，你用两个月左右过一遍比较合适。那么这两个月当中你每天背多少词你可记好了，按配置算，就是今天必须是几个配置，必须到这个位置。另外呢，有个单词想不起来也不要强求自己，边上呢打个标号，比如边上打一叉子打一问号什么的，把这些词留下。所以你在第二和第三遍在过词的时候则只看什么词不看什么词了，只看打标号的词汇，就不要看那些你脑子有反应的词汇了，这是第一步。在你背词背到过了三遍左右的时候，那么到第四和第五遍你会发现有些你认识的词汇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个时候头脑中的反应就是嗨，这词我认识，我就是忘了还是不会。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注意呢，就是拿张纸把中文释义盖住，一个单词连念三遍，如果念出来的单词三遍还不懂就是不会，最后要消除惰性，明白了？往往背词的时候左边是单词又不是中文嘛，眼睛扫着呗，是不是以为会了？这个呢在词汇学中叫边缘字 frontier word， 往往正是在考试当中这些边缘字的出现才导致我们看不懂文章。你别以为那胡萝卜素会考，胡萝卜素、叶绿素、转句等等这些词汇是不是在考试当中阅读理解肯定出现的， 术语不大可能是考试方向，但是一些核心词汇的想不起来才是大家阅读失败的主要原因。明白这意思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在背词的时候要消除一点中文的依赖性，可以在边上标个号啊，或者在边上打个勾什么的，这样的话呢能够看出自己到底是哪些词不会。但是总体来讲呢，第一遍背词要快一些，主要是把那些你认识的词杀出来，那么在第二和第三遍当中就有针对性的去背那些你不太熟的核心词汇了，记得吧？好，那么这个地方就不说了。大家看下面他说了，说 selfSentiness 呢，说变成年轻一代的品质。Once leaving their parents, 一旦离开他们的父母，这个 once leaving their parents 是不是叫 if we let this situation go as it is 吧？是吧？一旦这种情况出现 ，many people cannot make a living of their own， 他们就没法独立生活。They get lost when stepping into the society and cannot face any hardship difficulties。当他们长大时，他们面对复杂的社会和现实就不能够面对艰难困苦了。说这句话就是 by that time 指出一种严重的后果，对吧？第二段的写作，第一句话是不是用 like 过渡去写象征意义，第二句话当中是不是绕了半天写了那个溺爱，最后是不是说溺爱产生的结果就是他们对未来没有准备，而这种情况产生了未来取向，就是长大时无法自己做决定，从而不能变成一个自力更生的人，对吧？所以这篇文章的第二段是不是大家看内容写得比较充分，